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19年第一个主日，我相信弟兄姐妹在2019年都有一个很好的开始。通常在一年开始的时候，人都有一个所谓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新年新计划，比如说减肥啦，或者是一年读经一次啦。猜猜看，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通常是第几天就破功了？通常是第11天就破功了，所以你还有5天。弟兄姐妹，不管你是操练身体，还是操练金钱，还是开始了一个读经的计划，你千万不要单打独斗。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面，在基督的身体中，我们要互为帮补，一同来走天路。我建议你找个弟兄姐妹跟你一起来做你的 New Year Resolution。 言归正传，我手里面拿着这一本书，叫做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的话，是在诗篇139篇那里说，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这本书是 Philip Yancey 跟 Dr. Paul Brand 写的书，这本得奖的书是一个医生科学家从人体的器官跟组织来看神在人身上奇妙的创造。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我讲给大家听。 Dr. Brand 他曾经在印度做过宣教士，他是一个医生，他是麻风病的专家，他是专门研究免疫系统的。有一次他做实验，他把一只蝙蝠给麻醉了，放在显微镜下来看看他血液里面的活动。蝙蝠的腋下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薄的，是可以直接放在显微镜底下来看一个活生生的标本。在这个显微镜底下，你可以看见蝙蝠的血液里面有很多的白血球、红血球，它们好像是漫无目的的在那里漂流着。但是当 Dr. Brand 用针把这个蝙蝠的血管刺破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的细菌就进到了蝙蝠里面，进到了它的血液当中。你看到这整个系统都开始动了起来，肌肉的细胞开始产生一些的黏膜，把那个破损的这个血管壁把它给补起来，然后有一些清道夫一样的细胞，它就把这个破掉的这个细胞好像这个垃圾一样把它清到垃圾桶里面一样。然后你看到这些的白血球，他们好像同时接收到了警报，他们同时都醒过来了，同时向这个细菌这里游过去，然后开始攻击那些细菌。如果你有一点医学常识的话，你知道这个白血球好像阿米巴变形虫一样，它的身体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它游到细菌那边，它就把细菌整个给它包了起来，然后把它慢慢的消化。有时候这个细菌太强了，这个白血球就自己给阵亡了。可是其他的白血球，它好像那个日本的神风特工队一样，它就再跌再立，每个人都冲上来继续把这个细菌干掉为止。 Dr. Brand 觉得非常惊讶，神的创造竟然是如此的巧妙。就因为我们每一天能够健健康康的活着，实在是后面有很多的神迹在我们看不见不知道的地方在那里做工。弟兄姐妹，在一个显微镜下的微生命，它是这个样子的，都是神巧妙的设计。如果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看到我们基督徒这个人，神在创造跟救赎上的设计又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再放大一点，把它放大，看到我们这个教会，神在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它的设计又是怎么样呢？今天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看看神透过保罗所给我们的启示。请你把你手边的圣经 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念14节到19节。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到19节，我来念给弟兄姐妹们听。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可以看上面的 projector。 以弗所书三章14节，因此我在父神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圣经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仰望主。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圣言今天仍然为我们存留。你的圣言跟你的创造一样是奇妙可畏的。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来到你的殿里面，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话语。主，当我们再来一次思绪细来思想的时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那个启示的灵。主啊，我们求你越过人的软弱，越过人的拙口笨舌，能够直接说话，因为你的道是何等的有力，你要用你的道来洗净你的教会。主，我们在这里恭敬地仰望你。主啊，我们求你来跟我们的心说话，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你都要来祝福他，用神的话语来祝福他。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保罗也给以弗所的教会留下一个好榜样。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去查经，在使徒行传20章那里，保罗第三次宣教的回程，他在米利那边把以弗所的长老都呼召了来，在那个码头上面，大家跪在那里祷告流泪。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对于这个属灵长者的最后一个印象，是他为了以弗所在那跪着流泪的祷告。保罗在以弗所的书信里面也至少有3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在第一章3到14节那里，它的重点是在于开启，叫做 enlightenment。 好像神保罗牧师所写的以弗所书的注释，他的名字叫做天窗，好像保罗给我们窥见了神的奥秘。第二个祷告是在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它的重点是在于智能。神不只是让我们窥见了天上的奥秘，他也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支取这天上一切的丰盛。今天我们这篇的信息是关乎我们怎么样可以支取这个无尽的资源，无论是神的丰富，无论是基督的爱，或者是神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刚刚我所读的以弗所书3章14节到19节，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按照文法来说，它可能有3个部分。这个3个部分你可以说是保罗3个祷告的项目，而且3个祷告的项目是一个渐进式的。第一个项目，保罗祈求神让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他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我们会解释什么叫做里面的人。第二个项目是要圣徒们可以一起来明白基督的爱。所以第一个祷告是关于个人的，第二项是关于教会的，第三项不只是神要让人可以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让圣徒可以一起来明白基督的爱。 神还有一个最终的目的，那就是要让他自己一切的丰盛来充满教会。所以这里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这三个祷告的项目。我们和合本的声音，圣经的翻译，它不是一个最好的翻译，所以我找了五六个中文的翻译，选了一个最接近原文的翻译列在这上面。你会发现这个上面 highlight 的四个部分是跟和合本不太一样的，大家可以一边参照和合本，一边参照这个环球圣经译本，这是2015年出的新译本。在16节那里说到，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和合本翻译叫做心里的力量，其实原文的意思是里面的人。其他大部分的中文英文的圣经都是翻译叫做里面的人，或者是内在的人，英文叫做 inner being 或者是 inner man。 这个词不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在罗马书7:22那里有一段话，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的，但是我觉得这肢体另外有一个律和我心里面的律交战，把我掳去。这里提到里面的人，在哥林多后书4:16那里有一句话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心思一天。那里的外体跟内心原文也是 inner beings 或是 inner man， 是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新约至少有三处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人体的结构有两个部分，有一个是叫做外面的人，有一个叫做里面的人。这个区别，外面的人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部分，是物质的，是实质的，但是里面的人是我们看不见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知觉、道德、抉择之所在。如果我们讲的简单一点或者笼统一点，就是圣经常常说的心，就是用心来代表我们这个里面的人。比如说17那里就说，使基督住在你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这个里面的人里面。我们好像是换了一个心，换了一个脑袋，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作为跟信主之前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开始喜欢读神的话语，我们会开始喜欢跟神祷告交通，我们会学习去做神喜欢的事情。这跟我们以前老是觉得圣经没有道理，神跟我们有关系，是180度的转变。但虽然我们有这样子的改变，但是我们这属灵的生命还是非常幼小的，需要有人来喂养他才会长大。所以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了一个很重的话，他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婴孩，是吃奶的。因为他们的灵命跟初信的时候一样，没有什么长进。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他的读者也是这么说的，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你们还是吃奶的，不能吃干粮，还得重新上小学。弟兄姐妹，他们里面的人是软弱的，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天21世纪基督徒要警醒的。因为神学家江斯道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们今天的信徒的灵命好像 1000 miles wide a quarter inch deep。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信徒的灵命都是肤浅的，好像属灵的婴孩。所以保罗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他祷告父神让信徒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 属灵的婴孩是软弱的，只能依靠人，被人家喂养，是没有办法打仗的。只有长大成人，有肌肉健壮的，可以走路的，才能单独作战。就好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一样，当一个人健康的时候，他的免疫系统很正常，如果有一点点的细菌进来的时候，这些白血球就开始作战，该修补的修补，该清垃圾的清垃圾，该消灭细菌的消灭细菌，还有红血球来补充弹药。但是有一些人就是老生病，像小 baby 一样，肯定他里面的人出了问题了。有些人他是完全没有免疫力的，是有这样子的 case， 所以他一辈子都只好住在一个 bubble 里面，和外面隔绝。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喝开水的玻璃杯，那个杯口就有50000个细菌吗？我们吐一个口水在地上，里面就有10亿个细菌在里面。我们全身都有细菌，我们去水槽洗个手，一下子就洗掉了500万个细菌。所以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的里面，这样子的挑战，这样子的征战是不断在进行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壮的身体，我们需要一个健壮的免疫系统，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壮的里面的人。同样的，在属灵的事上，我们需要这个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因为试探跟征战每一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在发生。2018年已经过去了，我不晓得2018年有什么事件让你记得最清楚。对我来说，我记得最清楚的2018年就是所谓的 Me Too Movement， 有许多的名人都被点名说他们有性骚扰、性侵犯，叫我们跌破眼镜。其中有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还有我敬重的新闻专业人士 Charlie Rose， 也有基督教的牧师跟传道，包括我最敬仰的 Bill Hybels。 我不是说那些控告人都是细菌，其实他们都是受害者，只是这些犯罪的人，他们的里面的人软弱了。如果外面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是试探，不管是肉体的情欲，不管是眼目的情欲，还是精神的骄傲，好像人的免疫系统失灵了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在希腊荷马的名作里面，奥德赛里面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神话故事。他说在意大利附近有一个海岛，上面住了三姐妹的女巫，叫做 Sirens， 就是警报系统的那个 Siren。他们的歌声非常的迷人，常常让经过的船只上面那些水手都迷惑了，他们就把船往岸上撞去，所以水手们都成了他们的俘虏。有个英雄叫做乌里西斯，他必须经过这个地方，他很聪明，他就把蜂蜜做成的蜡融化了，倒在水手们的耳朵里面，叫他们听不见这个声音，所以他们可以继续往前航行。但是他自己没有这样子做，他想要经历一下这三股女巫的歌声，所以他就命令他的水手们把他绑在这个船尾的这个桅杆上面。当然当过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看见听见那个美丽的歌声，这个乌里西斯在那里挣扎着要往岸上去，他苦苦的哀求水手，但是水手们没有一个人把他给松绑，因为知道他一定会死。所以乌里西斯在那个船杆上面，在那里天人交战挣扎了好一阵子，总算风把这个船送过了那个海岛的附近，他们安全地离开了那个地方。不久之后， 又有一艘船要经过那个地方。当水手们听到这个美妙的歌声的时候，大家知道，大家都很害怕，想要塞住耳朵，但是还是会听到那样子的歌声。当大家正要这边疯狂，正要受迷惑的时候，来了一个救星。因为这个船上坐了一个乘客，他叫 Orpheus， 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跟音乐家。当他听到女巫的声音的时候，他就拿出他的琴来，弹奏出一个比这个女巫的声音歌声更美妙的音乐。他的音乐好像是天上来的，比这个女巫的音乐歌声还要更加吸引那些水手。所以这一艘船跟船上的水手都安全地渡过了这个危险的地区。说这个故事干什么？这是一个比喻，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成圣的道路上面，很多时候我们很想脚踏两条船，我们一方面想要经历那个试探，但是我们一方面我们又很怕沦陷，所以我们常常靠着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方法想要胜过试探，但是我们常常屡战屡败，常常险胜。当然把耳朵塞起来是最好的方法，当然把眼睛盖起来也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这些都不是持久的办法。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有一群的法利赛人，他们怕看到的女人受到了试探，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帽子做得大大的，把这个帽子压得低低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有一个绰号叫做撞墙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以为这样子走路他们就看不到女人不受试探，但是因为帽子压得低低的，所以常常撞墙。这个不是基督的办法。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要他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就好像 Orpheus 一样，当他们听到天上的声音就不怕外面的任何的试探。弟兄姐妹，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我们可以听到那个从天上来的声音，我们应该是毫无惧怕。但是奇怪，为什么我们常常听不见圣灵的声音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个里面的人是如何刚强起来的，是按照父神荣耀的丰盛，是靠着圣灵的大能，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都被基督改变了。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那里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每天就在这个变化中，我们就越来越像基督。虽然我们仍然有欲望，但是我们今天所要的跟以前不一样的，我们要的是怎么样成全神的旨意。当我们所要的跟神所要的相符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最大的自由，最大的喜乐。也许你会问说，不是我信主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住在我里面了吗？为什么这里保罗还在祷告说要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呢？不错，每一个信徒都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的殿就是圣灵的家。但是我现在要问你们，基督住在你里面，圣灵住在你里面，他是租房子的房客，还是他是主人？如果他是房客，或者甚至是访客，他要听你的规矩；如果他是主人，你要听他的规矩。弟兄姐妹，我们问问自己，基督今天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房客还是主人？是谁听谁的？保罗在这里用到的一个住在， 希腊文叫做 katoikeo， 是定居，是做主人的意思。不错，基督是住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里面，但是他有没有在我们的家，在他的家里面居首位？还是他像天方夜谭里面的那个精灵一样，让我们挥自己来，呼自己来，挥自己去？弟兄姐妹，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交出我们的主权，让他来掌管我们这个人？弟兄姐妹，你看见吗？这里保罗说到使里面的人被刚强起来，原文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因为这个是父神、基督、圣灵三位一体神的工作。这里说到是按着神的丰富，是按着靠圣灵的大能，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神的恩典。这三样都是从神来的，不是靠我们的努力。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十七节那里说到，因你们的信，我们是因着信，我们就放下了我们自己在这里做主做王的念头，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做主做王。就像英文所说的 Let God be God。在保罗祷告以弗所的信徒，他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之后，保罗向神的祷告第二项是在十八节，让他们有能力可以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和合本翻译是爱心有根有基，可是大多数的翻译就像我们 projector 上面一样，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意思是说，当我们有基督居住安居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扎根建基在基督的爱中。保罗用了两个植物学跟建筑学的形容词来形容这样子的一个稳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里面的人被刚强了，我们自己先被基督的爱给充满了，我们行事为人才会有爱。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圣灵的九个果子，或者说一个果子的九样表现。有人说爱是在其中每一样都有的，喜乐一定要有爱，和平也一定有爱，宽容也一定有爱。保罗说，当我们扎根建基在基督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才有能力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里有一个名词叫做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明白在其他的译本都翻译做领悟，其实领悟也不是一个太好的翻译，因为这里说的不是一个头脑上面的了解，知识上的了解，而是更强调一种属灵的经历。原来的这个希腊字是一个军事的用语，意思是说超越各样的障碍，直到最后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可能比较好的翻译是掌握，有点像英文的 apprehend， 而不是知识性的 comprehend。 如果我们说是明白 comprehend， 意思就是说他是他，你是你，他还不是你的，可是 apprehend 的意思，这个就是你的了。所以这个不是头脑上面的知道，是要亲身去经历的一种爱。这个经历不是一个人可以达成的，是要在整个信仰团体里面一起来经历的。因为有些事情根本是没有办法一个人来明白或经历的， 就好像一个人他不可能有爱，因为爱一定有一个对象。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当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还常常觉得自己也蛮有爱心的，只有当我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就破功了，我才知道自己对于爱的领悟是何等的肤浅，何等的有限。我们对爱的领悟也受限于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教育跟我们的经历。在一个有趣的漫画里面，一个两岁的孩子跟他的妈妈说 Mom, I love you six， 我爱你爱到六。因为他只有两岁，一二三四他只能数到六，所以六是最高级的了。我们对爱的理解常常是受限在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需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跟众圣徒一起来明白基督的爱，因为基督的爱很大，不是一个人可以明白的。这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团契里面分享的时候，我们听见别人的经历，我们才扩大我们对于基督爱的了解。有些弟兄姐妹，他在癌症跟死亡的边缘在那里挣扎的时候，当他们分享基督的爱是在他们身上怎么样运行的时候，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是我们不想要经历过的。但是我们从其他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有何等的大，有各样的多样性。保罗用长阔高深这四个亮度来描写基督的爱，这是一个形容词，爱实在是非常难测度的。神保罗牧师在他的书里面说到，基督爱长阔高深，常用时间来说，主的爱最恒久，从亘古到永远。深以程度来说，长阔，阔以容量来说，主的爱最宽大，因为它容纳所有的罪人。高以目的来说，主的爱最崇高，是从天上来的。深以程度来说，主的爱最深厚，爱到舍己。弟兄姐妹，即便如此，这些只是一些形容词，我们还是不知道基督的爱到底有多长阔高深。有一个人，他到非洲去旅行，经过一片烧焦的地方，估计可能是像我们最近森林大火 Paradise 那个地方烧过的。他看到地上有一只烧焦的野鸡躺在那边，他无聊就用脚去拨一拨那个野鸡，拨一拨那个尸体。当他拨动的时候，发现有几只小鸡的头冒出来了，在那里活动。他马上就知道，这只母鸡为了保护它的鸡蛋或者是小鸡，情愿自己被烧死。在神的创造里面，神把这种爱放在母亲里面，这个实在是非常难以明白的。动物的爱是这样，那基督的爱呢？19世纪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叫做穆迪，他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在英国宣教的时候，碰见一个年轻人，他跟穆迪说：穆迪先生，当我去芝加哥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跟你的会众来分享啊？穆迪看着他是个年轻人，而且要越过大西洋，所以穆迪就不太理睬他，随便敷衍说好啊。过了一阵子，有一天这个年轻人果然来到芝加哥来找他，他说：穆迪先生，我叫 Henry Morehouse， 你还记得我吗？我希望来跟你的会众分享。 穆迪跟他的长老们同工商量了，那晚上的布道会就给他30分钟分享吧，大概无伤，如果分享的不好，穆迪可以上去再补上，反正人家来听布道会都是冲着穆迪的名气来的。那天晚上，这个年轻人用约翰福音3:16讲了一篇道，讲得很好，连穆迪这个名传道都大受感动，而且有很多人决志信主。穆迪又跟长老同工商量了，礼拜一再开一次布道会怎么样？结果礼拜一的晚上，他们又请这个年轻人开一次布道会，这个年轻人又用约翰福音3:16讲了另外一篇道。那天晚上还是一样，很多人决志信主，穆迪也深深的被感动，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再开一篇的布道会？结果这位年轻人一连7天在他们晚上在他们的教会里边开布道会，用的都是约翰福音3:16，但是讲了7篇不同的道，每一天的晚上都有很多人受感动决志信主。到了最后一个晚上，这个年轻人跟会众说，我这一连7个晚上一直都苦口婆心的告诉你们神怎么样爱你，我实在是巴不得我可以跟雅各借那个天梯，我要爬到天上去亲自问问上帝你是怎么爱他们的。但是我爬到一半的时候，我看见了天使加百列，我问天使加百列说，你可不可以问一下上帝他是怎么样爱我们的。我知道天使加百列一定会这样子说， Henry,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爱是深不可测的。我们讲基督的爱讲不清楚也说不明白，但是没有一句话比这个更清楚的，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27年前，当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的爱就临到了我。我知道我的救主为了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不能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子爱我，这样子的一个罪人。这些年来我还一直在追求认识这个基督的爱，现在我还是只懂得一点点，所以我需要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明白基督的爱。虽然我们讲不清楚说不明白，但是不能够拦阻我们来明白领会或者是经历基督的爱。相反的，保罗说，当我们有基督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当我们里边的人刚强的时候，当我们在基督的爱中有根有基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能力。保罗说，我们要用这个能力来和众圣徒一起明白耶稣基督的爱。如果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改变我们对于教会的看法。教会不再是一个叫我们无奈的一群人的聚集，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不再是异类，虽然他来的身份不一样，工作跟你不一样，学历不一样，性情更不一样，但是所有的圣徒，就是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就是你属灵的伙伴，是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基督猜不透的爱的同路人。在133篇那里说到，很多人都会背的，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原文里面是没有和睦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当神看到他的儿女聚集在一起，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敬拜，他看到了就欢喜。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从神的眼光来看教会。有人在一起肯定会有麻烦，肯定会有争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如果耶稣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如果耶稣都可以忍受，我有什么不可以忍受的呢？去年周二中午，我们有好些弟兄姐妹在教会一起来读 Eugene Peterson 牧师的 Patrick's Resurrection 这本书。在书里面他说，教会好像是一幅刺绣，反面来看，这些线都是乱七八糟的，毫无头绪。那是因为他还没有完成。有一天他完成的时候，你把它翻过来看，是一幅美丽的山水图画。我们需要有耐心，耐心一定是在爱里的，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抱怨教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抱怨甚至讨厌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他不够属灵，不够长进，缺点很多，是不是？如果我们稍微的理解领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何等的不可测，我们会知道基督的爱是一个恒久忍耐的爱。我问你，你对你的弟兄有忍耐吗？我们会知道耶稣基督的爱是个舍己的爱。我请问你，你为你的弟兄又舍了什么呢？现在我们来到保罗祷告的高潮第三项，在十九节那里说到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这个和本的翻译有点拗口，比较好的翻译是像这个 projector 上面一样，好让神一切的丰盛充满你们。刚刚我们讲到基督的爱是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神的丰盛也是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最近在 follow 这些科技的发展，就是这个礼拜中国的嫦娥四号登陆在月球的背面，在月球的正面有27次的登陆，因为技术的缘故，所以在月球的背面登陆是第一次首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月球的背面所知不多。同样这个礼拜在40亿英里之外冥王星的旁边，美国的 New Horizons Space Probe 正在侦察一个东西，一个 object， 它不是星球，也是不是彗星，还搞不清楚它是什么。另外，美国41年前发射的 Voyager 1 Space Probe 最近它正式脱离了太阳系的引力来控制，以每秒钟17英里的速度向那个无人之境飞奔。虽然它一边这样无人之境飞奔，一边还往地球这边发信号送照片，只是因为实在是太远了，必须透过后来发射的一个人造卫星来中间做转播。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所能看见的比我们过去多的太多了，但是比起神整个创造来说还只是沧海一粟。你知道吗？今天我们靠着仪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有几个像银河系这样子的 galaxy 吗？至少有100个 billion， 就是有1兆个星系。你知道每个星系里面有多少星球吗？每个星系里面至少有100个 billion 的星球，就是有1兆个星球。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地球不过是100个 billion 乘上100个 billion， 或者是一兆尘上一兆这么多星球里面的一个小弟兄而已。但是在这个星球上，在美国，在加州，在 Cupertino 这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叫做基督徒会堂。上帝说他要把他一切的丰盛要来充满他。想到这里，我不知道你受不受得了，但是神透过保罗给我们的启示，这是他永恒的心意。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那里说到，圣灵要来充满我们。四章十三节说，神要让教会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总是充满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是神永恒的心意，他的丰盛要来充满他的教会，他的丰盛一天不充满他的教会，他一定不停止做工。Eugene Peterson 牧师在他的书里面还讲到过一个故事，他说他认识有一对的夫妻叫做 Fred 跟 Shirley， 他们在海地大地震以后去海地领养了一个孤儿，这个小女孩只有五岁大，她在海地常常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她到了美国她什么都不敢吃，她看到两个 teenager 的哥哥在那餐桌上吃猪排，大口大口的吃，一块又一块的吃，他眼睛睁得好大，他穷惯了，他只敢小口小口的吃，因为他要享受一下他现在所拥有的，因为他不知道他的下一顿要在哪里。 Fred 跟 Shirley 观察到了，就把他带到他们家的冰箱那边，冰箱打开来给他看，发现里面所有的肉类蔬菜水果还有 ice cream装得满满的，这个时候他才敢大口大口的吃。弟兄姐妹，你看见吗？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个吃不饱有一顿没一顿的小女孩。虽然圣经已经应允了我们，我们的天父有千山的羊万山的牛，是丰盛的，但是我们常常活得好像孤儿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以弗所书叫我们稍稍窥见了这个天上一切的丰盛，现在保罗再次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能力，我们可以来支取这样子的丰盛。现在保罗又再告诉我们，神要用他一切的丰盛来充满我们。那姐妹，你看见吗？这是多大的恩典。在十九节那里讲到了，好让神的一切丰盛充满你们，是什么意思呢？我和弟兄姐妹在这里分享过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谁是那充满万有者呢？就是基督。因为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那里说，神一切本性的一切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神有一个创世以来的奥秘跟计划，就是要叫一切的丰盛来充满教会。我们再具体一点说，就是要让基督来充满他的教会，或者说教会就是基督的丰盛，教会要彰显基督的丰盛，彰显他的美丽，彰显他的公义，跟彰显他的爱。弟兄姐妹，在这个三个祷告的项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第一个项目，基督在我们信的时候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可是保罗祷告说要基督定居在我们的里面，叫在我们的里面做主，让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第二个项目，我们已经在基督的爱里面有根有基了，但是保罗祷告说我们除了有根有基以外，我们还有一个能力，要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在第三个项目里面，教会就是基督的丰盛，教会就是基督所充满的，但是保罗仍然祷告要基督更加的来充满教会， be filled with all the fullness， 一切的丰盛所来充满。弟兄姐妹，你看见吗？这位神是一位伟大的神， 是有一个极大的爱的神，是一个极丰盛的神，是值得我们一生来追求认识的神。在所有的使徒里面，保罗大概是得到启示最多的，但是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保罗是这个样子，那你跟我呢？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被基督所充满呢？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倒空自己。两周以前，徐志强长老在这里跟我们传讲了《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就讲到基督是如何虚己，如何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一个瓶子如果脏了，装满了脏水是没有办法装干净水的，所以我们必须把瓶子里的脏水给倒掉。这还是太抽象了，我们倒空自己，是不是要像中世纪那些 monk 到深山里面去隐居修炼呢？有什么我们可以今天就可以做得到的呢？有一个人去问一个属灵的领袖说，我怎么样可以灵命成长，怎么样可以成熟？这个属灵的人回答说， Confess your sins daily， 每天要认你自己的罪。我们每一天认我们的罪，就是把这个脏水倒掉。弟兄姐妹，我问你，上次认罪是什么时候？那如何让基督来充满我们呢？我记得尼托森弟兄说过一句话，他说，被神的话语所充满的，就是被圣灵所充满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走什么捷径去参加什么圣灵充满追求聚会，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就可以倒空自己，我们就可以追求让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就可以追求让基督来充满我们，让神来充满我们。去年1月1号，我跟二组的八位弟兄姐妹用了 YouVersion 的软件，开始了一年读经一次的计划。到了去年12月31号，至少有三位弟兄姐妹完成了这一年读经一次的计划。我虽然没有完成，但是大体上也都还跟着。今年1月1号开始，我们又开始了另外一个一年读经一次的计划。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说了，保罗劝我们要与众圣徒一起来明白基督的爱。你千万不要单打独斗，趁着现在新年的开始，和旁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经，一起来认识基督的爱，一起来被神的话语所充满。当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被基督所充满的时候，教会就被基督所充满了，教会就被神一切的丰盛给充满了。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在保罗的三项祷告还有另外一个 pattern， 那就是这些都是神所做的工。教你里面的人刚讲起来是个被动的，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讲起来，能与正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根有基也好，有能力来明白基督的爱，这也都是神的工作，让神一切的丰盛来充满你们，更是神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来叫神的丰盛充满我们的，是神自己用他的丰盛来充满我们。我们要明白神的计划跟奥秘，我们就用我们的信心跟神说，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是不是你已经得着了？保罗说他没有得着，他还要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保罗的祷告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叫我们有能力可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叫我们有能力 让神一切的丰盛来充满我们。最后，在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那里挂了一幅名画，是19世纪的画家 Holman Hunt 画的。画的是耶稣基督在一户人家的门口敲门，好像是在讲老底家的教会。有一个人去参观，就问这个画家说：“哎，老兄啊，你的画有问题耶，为什么这扇门没有门把呢？”那他是怎么回答的呢？ Hunt 回答说：“老兄，你有所不知，这扇门只能从里面开的。耶稣从来不强迫进人家的心门，是你自己要开门来欢迎他的。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进去与你一同坐席，把祝福带给你。”弟兄姐妹，2019年了，反思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在哪里？他是在门外叩门吗？还是安居在我的里面？他是主人还是客人？我是不是已经把我生命的钥匙交给了我们的救主？我们一起彼此勉励，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2019年的开始，我们就来反思你过去这一年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有没有用你给我们的恩典转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要认真的跟你面对面来反思。主啊，求你让我们学保罗一样来为自己祷告，让我们里边的人可以刚强起来，让我们有能力可以与众圣徒一起明白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有能力可以让神一切的丰盛来充满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主，你还恩待我们，今年且留着。主啊，不要叫我们白占地土，叫我们的教会能够真的彰显你的丰盛，彰显你的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像是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